好，第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这个现在讲到宗教的活动哈，圣经里其实讲十一奉献讲的不多，旧约里面讲一些，那是一个感恩的啊，我们应该做的事。新约里面讲到十一常常是负面的，就是这变成一个宗教的仪式，以为做到了就好了。那我们常常也觉得啊，我奉献十分之一，这是赎神的，这都已经觉得很了不起。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观念，哪有说你的东西十分之一属神，十分之九属你自己啊？我们通通都是属神的，所有东西都是属神的。七日也不是只有一天属神，我们上学也是属神，我们在教会也是属神，只不过说神要我们七天有一天是特别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平常你上班在家里工作一样是在敬拜上帝，一样是属神的，只是有一部分你的属神的钱神要你把它让教会来使用，其实你替儿子筹学费或者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属神的，你要怎么花也希望是陶主喜悦的，包括你去度假你去吃喝这很好，那希望你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吃喝度假，希望我在吃喝度假的时候我能够更享受神的恩典，以至于我能更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你吃喝度假也非常属灵。那法利赛人呢，只是坑坑的守一些外表的小节，把这些东西献上。那这些献上，其实把这些东西献给上帝，包括出熟的这些谷物啊、土产呐、啊，献给上帝。其实你也知道，在旧约里，上帝哪里需要闻这些、需要吃这些？献给上帝，其实就是给两种人嘛，一个就是神职人员嘛，利未人和祭司嘛，另外一个就是城里的孤儿寡妇。你看每次旧约里面讲到奉献十一或者出熟的给上帝的时候都是这样子，这些东西就给利未人祭司吃，大家一起欢喜快乐的吃，城内的寄居的孤儿寡妇一起吃。换句话说，神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奉献，当我们献上的时候，神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公义怜悯的心。公义怜悯的心，公义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啊，做公平公正的事情。公平公正的事情就是神要他把你给他，神要他把他给你的那个东西让大家都享受，神给你的聪明智慧，神给你的五谷新酒都要跟大家一起享受，这是公义的。这公义里面当然也是带着怜悯，因为从神来讲这是公义的，他给你就是希望你去分配的使用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你照着神的话去做是公义的。那为什么又是怜悯的呢？因为那些人不配得到这些的，是你对他们同情，靠着上帝你对他们同情，孤儿寡妇寄居的你并没有欠他们，但是神说你的东西我给你这么多就是让你给他，所以从神来讲你是欠他的，从他们来讲他们并不欠你，从神来讲你做这个事是公义的，从他们来讲你做这个事是怜悯的。那么信实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发自一时的热心，是总是真实的哈，诚诚实实的在做这个事。诚诚实实就是我们说话做事都诚实的领受神的恩典，诚实的善待人，不是做表面的功夫。这些十一奉献就是希望我们对人在公义怜悯中，而且诚实的，不是虚假的，因为来自上帝的，我们来做这些良善的事。可是很多人就只会做一些表面的功夫，而不是真实的去信靠上帝来做，那他们只是保守外面这些宗教仪式，那是不好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和从心中发出来的行为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哈。那如果我们只是外表的话呢，这不好。但是我们也不看重外表的，所以那个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宗教的仪式， 我们也不轻看这些，虽然我们更知道宗教的仪式，包括洗礼，包括圣餐，包括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如果不是凭着信心来做，那就是真是粉饰的坟墓了。这个耶稣在这里观点，当然是旧约先知医治的观点，各位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58章3到12节，还有那里就讲到真正的禁食，和西阿书6章6节，我喜爱连续，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你如果在祭祀献东西的时候是骄傲是自大的，是很烦的，哎呀我不能不来，要不然神会怎么样，哎呀或者说我来这里要显出我养了这么多祭司立位人，我多有钱，这都不对的。我们是要有一种从心中的良善，从神来的，一点都不骄傲的，从心中来的怜悯人的心也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这我们需要的。那另外阿摩斯书5章21到24节也讲到说，存有宗教的活动，没有从心中从主内发出来的怜悯和公义，神是厌恶的。弥迦书6章8节，撒加利亚书7章9节，还有圣经里先知书特别多，都在讲到说外表的仪式远远不如你内心的重要，而内心成于内，会行于外。所以我们说敬虔啊、读经啊、祷告啊，在人面前表现得很好，实在在神面前被纪念不被纪念，我们自己需要反省一下。这我知道太多了，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好，老爸老妈最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样。当然夫妻彼此间也会这样啦，我们在人前常常做给人家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做给神看，从来没有想到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所以就常常都是虚假的啊，这个是有祸了哈。好，那么第24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就你们蒙虫很小的东西，哇，你们注意那些很小的外面的细节，你们不注意要更重的精神，你们把一点点小的脏东西滤出来了，那更大更脏的东西你就吞下去了。这呢又是耶稣很幽默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哈。那我们求神让我们真的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哎呀各位，这一类错误倒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才犯，我们也都在犯。各位年轻人请原谅，各位姐妹请原谅。譬如说我觉得到处都是，我不敢举太多例子了，太多例子我们真是重则得咎，都在犯错了。各位，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婚姻最重要，那还用问吗？就是彼此相爱嘛。对啊，这是最重要。可是呢，我们常常，我看很多人，对不起，尤其小姐们，你觉得婚姻最重要是什么？是婚纱、礼服啊，婚纱照啊。哎呦，这个好棒，哎，大家都很关心啊，看这照片。实在那些没有，完全没关系。对不起啊，我不是小气。完全没关系，你有那个，你是10万块钱、100万块钱的，不能保证你婚姻幸福一秒钟，那都是假的嘞。当然你要有，那也是不可没有的哈，有也很好。但更重要的，你们是不是相爱嘛？那以此类推，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行礼如仪，规规矩矩，有管风琴，有鼓，有乐，有一大堆东西，敬拜赞美，热烈的不得了。而我们平常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弟兄姐妹，私下心中想到的，对弟兄姐妹是恨得要死，看不起的不得了。哎呀，那我们怎么能在神面前敬拜赞美呢？那是虚伪的。我们怎么能拨饼，怎么能祷告呢？教会里面这种虚假事，基督徒尤其像我这样做牧师太多太多了。我们华人这种好面子的文化更是害死我们，就做给别人看，关起门来实质怎么样我们不管，却没有想要关起门来主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你真的要被定罪了啊！好，你们只注意外表的，外表当然能有也很好了，成一位内行于外嘛。但是如果只有外表，那就是蒙虫而已。好，你看他们现在下面就讲到他们的那种外表工作用什么来形容了。25节哈，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这也很有意思啊。现在 SARS 流行或者什么病很流行，所以我们东西都要洗干净啊！你在外面洗得干干净，让人家看到外面看起来干净，里面根本都是人家吐的口水痰都在里面，没关系，那个人家看不到，这不是自欺吗？ 里面的才是重要的，外面有什么，就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才能污秽人，你里面心里是怎么样嘛？心里有没有弄干净？我们连中国人都会说嘛，外面是道貌岸然，里面男盗女娼，这是很不讨人，很不讨人，不讨自己，更是惹神愤怒的。外面干净，宗教一生啊，里面充满了勒索和放荡。勒索，特别用勒索这个字啊，其实含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当然就是贪婪嘛，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和旧约的祭司常常一样，就是借着宗教来牟利，所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是贪婪。但是他们的贪婪已经到一个地步，像勒索一样，好像常常威胁，如果你不怎么样就被咒诅，你不善待我们就被咒诅，这等于是一种勒索威胁人，所以用的字比贪婪还要更重。放荡就是你们外面看起来很谨守，其实一直都在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哈。要把里面洗干净，里面干净外面也就干净了。我们真的要从里面做起，里面的认罪悔改，而不是外面。但是我们当然都是难免这样了，我们在说外面不是不要，但是比那重要的多的，比那蒙虫重要的骆驼太多倍了。好像星期天你到教会，你说我要穿着整齐一点，这很好啊，但你穿着整齐，你里面却是对人没有爱，没有圣洁，就用你外面的道袍来遮盖里面的那些虚假，这怎么对呢？你里面真的是圣洁良善的，那么你外面就算像施洗约翰穿骆驼毛衣服，那么也是神所喜悦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外面的规矩我们也多多少少维护一些哈。好，下面27节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虚假的，虚假什么呢？就是外面看起来好，里面看起来，里面其实很不好。这次外面是什么？粉饰的坟墓啊，里面呢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个有人，这个以色列人那个坟墓啊，常常用粉刷的特别明亮醒目。其实这个重点也是宗教的理由，因为你碰到了死人就是不洁净，那会有很多的妨碍。不是说他们有什么迷信，也不是说他们要把坟墓装饰得多好，而是这种警告，让你不要碰到这个沾染的污秽哈。尸体是一个污秽的因素啊，这在利未记21章第1节，还有民数记19章16节都有讲，尸体是宗教上污秽的东西，所以坟墓呢要特别把它粉饰的清楚，让人不会碰到以至于污秽了。但耶稣在这里当然讲的就是，其实坟墓哪里有什么污秽我们的东西呢？真正的污秽就是我们心中的污秽嘛，不是死人能污秽我们。那要不然的话，今天解剖的人真倒霉了，验尸人天天都污秽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污秽是里面的污秽啊。那更糟糕的是，里面有污秽，外面把粉饰的很亮丽，那就是会怎么样？会欺骗人，好像说我不污秽，尽量来碰我吧，尽量来称赞我吧，尽量来向我学习吧，结果就让人家真的被污染了。28节，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冒、假善和不法的事。哎呀，这我做牧师，我最是要承认啊，真是这讲这些话都是在，真是在提醒我自己啊。因为我们讲的，我讲的，表现出来的，都是要公义啊、良善啊这些东西。可能讲的也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记得前面讲吗？他们吩咐的，如果真是和圣经上的话要听从的，但是就算讲的是对的，如果我自己没有去听从，那么我真的是祸患就更大了，将来要受的审判就更厉害，因为你懂得多，居然做的这么少，而且装的里面装的那个虚假是更多。好，下面29节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焚修士一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就是 这个当然我们是耶稣讲的证明啊，我们从人来看并不能证明什么，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到事后做了诸葛亮，事后那些人真的是，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一直都是杀先知的嘛，因为先知讲的话不好听，在责备人。那么可是先知在责备人警告人的时候固然被杀了被逼迫了，可后来发生的事果然就是跟先知讲的一样，然后呢这些当年逼迫先知的人就受了很多的苦，于是他们的子孙呢就修先知的坟了。哎呀，真是我们错了啊，是我的父母错了，祖父母错了，祖先错了，哎呀，他们没有听先知的话，以至于呢真的受了很多祸患。而先知呢自己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受了祸患，那我们现在要尊敬先知，我们以后可不要像父母一样做。那这证明你实在是知道对错，如果你知道对错，你知道你的父母错了，那你一定也应该知道你自己是错的。你现在还是没有在听先知的话，没有听耶稣的话，你现在做事还是只有一个事情你在想到，就是做表面的工作，人看见就好了，不是真的做给主看，也不是真的从主那里来做，那就证明你真的是杀害者的子孙嘛，就是你还是在继续的明知故犯，而且有更多的虚伪啊，那怎么可以呢？好，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32节，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恶贯会满盈的。当我们的恶一直做下去，神一直宽容到你实在是神不允许你再这样做下去的时候，那就是恶贯满盈了。创世纪15章16节，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有许多的罪，但神一直在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惜他们不会用这个机会，越给他们机会他们就越继续犯罪，到满的时候上帝就真的要消灭他们了，那是约书亚的时候。那另外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4到16节也讲到说，犹太人继续犯罪恶贯满盈，各位，我们基督徒也是会的。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一意孤行，我们就故意不看自己的错误，一直看到别人的错误，那我们也会继续在为自己继续愤怒，而且会继续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多作恶啊。那恶贯满盈，神来追讨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哈。好，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你不要忘记，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外表来看，他们真是敬虔，真是最好的，可是你看起来最敬虔，最会讲上帝的话，最熟悉，你里面却没有真正的谦卑啊，真正的爱心，只是一天到晚想到就怎么样替自己谋利，替自己建立一个小王国的话，那我们就真是毒蛇的种类，而不是天国之子了。那这样的人不能逃地狱的刑罚，地狱就是为我们预备的，为我这样的虚假的人预备。好，34节哈，这个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这几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讲的比喻哈，讲的故事里面，那重点都在讲到说，像21章凶缘户，22章的娶亲的，就是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基本上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特别有教职的，特别有身份的，那他们就被责备的特别厉害。那因为你们是带头在攻击那些提醒你们错误的人，差遣先知来智慧人敬畏上帝人，他们有智慧的话，也有文士就是懂上帝话的，你们就不听，不但不听，就逼迫他们鞭打他们。那这种错误你们要做多久呢？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35节，叫世上所有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好，这个耶稣讲的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严厉了哈。但是就是说我一再宽容宽容，上帝一再宽容， 但是一直不肯悔改，那所有的你们逼迫的罪都会临到某些人的，临到你们这个世代人的身上了。好，那我们要想一下哈，临到这些人的身上，这会不会不公平啊？这里讲的跟以西结书十八章有没有冲突？啊，你记不记得以西结书十八章讲到说哈，有人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倒了，那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犯的罪并没有比别的人更多，我们犯的罪只不过是从我们祖先一直犯，累积到我们今天算账，那倒霉了，那我们倒霉，这很倒霉啊，我们犯的不多，可是我们受的处罚比较多。就好像如果我们污染，从祖先都开始一直污染，到我们这一代污染的特别厉害，所以就爆发了什么病症，或者说这个排水的系统啊什么什么，别人做了很多措施，但是到我们这里刚好累积到了那个效应发生了，那我们是不是最倒霉？在以西结书十八章讲到说，耶稣说那个耶和华说，以后不会再有人用这样的预言了，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会再有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的福和祸都是自己来取，哎，可是这里看起来好像又是哦，这个世代人特别倒霉哦，承受特别多罪孽的刑罚哦，那这怎么来了解呢？各位，我们了解的是，圣经的话都是真的，我们都要肯定。所以一方面，好汉做事好汉当，每个人做的事，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上帝找那个人算账。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能做好那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做坏那是我们本身做的，但上帝都要看我们有没有妥善使用上帝的恩典来跟我们算账，这是对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中也都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别人也会影响到我们。如果你在某一个时代受到的影响是前几代的人所做的好事影响到你，不要说前几代人，这种用这种事很少，我们人通常多半是作孽比较多哈。我们做的好，譬如说，说的很简单，你的父母是好父母啊，那你真的很有福气啊，好父母对你有特别多的照顾啊，那是得天独厚啊，这是有的。那有些人也是父母不好啊，或者你过去的环境可能几代都不好，或者你在的环境都很不理想。我想我们都有啊，我们今天生在台湾，算起来比较起来是算相当有福气的，比起那个中国几千年来战乱，我们这四五十年是相当有福气的。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刚好生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者你刚好生在这个柬埔寨或高棉那个地方，你好像觉得倒霉一点，我生的时代不好，我生的地方不好，为什么我没有生在美国的纽约，我生在柬埔寨，我生在这个生在什么苏丹，生在那个灾祸连连的地方。各位，我们人不管是时代、地理环境、家庭，我先天的后天的都会受影响，这是真的。有的时候影响是好的，有的时候是坏的，遗传的、环境的都会有影响。那所以圣经讲的两点都是真的，一方面别人所做的事会影响到我们，甚至以前所积的罪孽会到一个代上来算，这是自然现象，一定会有的。但你说这不公平吗？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神会按着他的公义来处置。那么如果向谁多给就会向谁多要，如果你真的在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神向你要的也多，如果你在比较艰难的环境，神向你要的也少。总之我们又记得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了，我们有一个愿意信靠主的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结果子，因为神任何一个时候的恩典都够用。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抱怨不满的话，那在任何一个时候就都有祸患了。那在以色列这个时候，他们其实从异人亚伯开始的血，神都有算账。对，神没有算该隐的账，神还保护了他。那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对该隐的，也是对所有的恶人的一个提醒，神实在是对他们很宽大，给他们悔改机会。 甚至叫亚伯还在那里冤枉，一直要到启示录第六章讲最后被杀的数目满了神才伸冤啊。那从异人亚伯到巴拉加的撒加利亚的血，就是这么多上帝的先知都被恶人杀害了，神都没有找人算账过吗？其实是有的，挪亚的时代就是算了一次账，好多人都死掉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不是也算账，很多索多玛俄摩拉人都死掉了，每天都在算账，每天都还是有人死啊。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报应好像那个程度还不太够，但是我们不能说神没有算账。以色列人杀害先知的账谁没算过？也算过啊，他们不是亡国了吗？他们不是屡次被其他的国家欺负过吗？这都是神在那里算账啊。那这里再算账什么意思？算过了怎么还要再算？就是神算了一次账，给了你一次管教，给了你祖先一次管教，或者给了你一次祝福，或者给你祖先祝福，甚至神的祝福赦免恩待总是多于他的管教或刑罚的，多很多。那人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哈，那账还会继续算下去。我们不悔改，账就是越算越多，地狱是一个无底洞，我们就永远的不断的更深的来受惩罚。当然你什么时候要悔改的话，什么时候前账都不算了，神只给你更多的恩典，让你活出更多的恩典。所以虽然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已经受过很大的损害，包括被火焚烧过，但是当他们这一次拒绝了耶稣以后，那么他们还要受到更多更多的逼迫，还要受到更多的祸患。所以在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屠城，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那个够可怕吗？那个算账算完了吗？还没有算完，因为在那以后神还再算过来。就是在历史过去这2000年来，犹太人因为不悔改，神还是继续算过账，还是继续处罚过他们，包括20大战600万人被屠杀，这都是神在那里，真是因为人的心硬，犹太人的心硬，在刑罚。我们看到这些话，我们要引为鉴戒哈。神非常的宽大慈爱，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人如果不肯悔改的话，哦，这个神所带来的刑罚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好，这个流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我们说过这是主后66到70年哈，提多将军屠城那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耶路撒冷死亡惨重。他说所要算的账呢，就是这个从一只异人亚伯一直到巴拉加的撒加利亚，这个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编呢，是把历代志下编到最后，所以在那里讲到一个撒加利亚被杀的时候呢，好像是最后一个先知。那我们今天当然是马拉基是最后一卷书了，不过这个不太重要，重要就是所有的先知，所有神的仆人被杀害的罪恶，很遗憾的都是耶路撒冷做一个负责人，因为神差遣他的先知就到以色列这里，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代表，而他们不听，所以最后都要算账，最后都要连利息都要算，你们杀人的血都要归在你们身上，要受好大的屠杀。好，在历代志下24章20节，撒加利亚父亲是耶和耶大，不是巴拉加。为什么会这里有巴拉加？有人说是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名字，也可能是巴拉加是早死，是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却活到130岁，这个祖父来照顾这个撒加利亚，所以就把他也说，就他等于也是他的父啊。那个是在历代志的讲法。那不管怎么样，一切的罪都要归这个时代了。当耶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受到的祸患是特别大。不过我们要再一次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神对我们的处境都是最公平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最倒霉，神对我们的处置都是最公平的。